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见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金巴，其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学完之后，还有不共前行，然后还有破瓦法。那么在这个共同前行当中呢，大概有三个部分呢，有六个科办的内容。三个部分当中呢，第一部分呢是共同的释迦行啊，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前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解脱利益，就第五品。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是讲第六个问题，一止善知识。其中呢，前面的这个四个问题，或者说第一大块，共同加行呢，我们已经学完了啊，只是学习完了。内心当中有没有修行，或者有没有升起定解，有没有修行，内心当中有没有产生应该有的觉受呢？当然每个人的一种智慧和精进不一样。不管怎么说呢，学习完之后呢，他只是介绍了一下，或者说知道了一些内容，或者说有了一些这样一种觉悟。但是呢，我们学习这个释迦行，关键就是要转心，要把我们单着轮回的心转而追求解脱道。单着轮回的心和求解脱道的心呢，都是执着。但是呢，一个呢，就单着轮回的心呢，是一种恶执着；然后呢，追求解脱呢，这个是一种善执着。首先要用善执着了对治恶执着，然后把这个善的执着呢，再进一步的在这个善执着当中，不符合于实相的，不符合于大乘的，不符合于实相的这些，逐渐逐渐的剔除掉。当剔除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就用空性安住空性的一种本性当中啊，去掉对这个善法的最清净的执着，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对我们而言呢，它是也是一种升起执着，也是一种去掉执着的道。升起的执着呢，就是说对我们修行、对生进入大乘、对去入实相有利的这些执着呢，我们要升起来。然后呢，就是说单主轮回的，或者单主自私自利的，或者单主于这些实有的这些呢，逐渐要去掉。所以说既是升起执着，也是去掉执着的过程，这个本身呢没有什么矛盾的。所以说这个是转心，要让我们的心第一步呢要就是说从单着轮回呢转而追求解脱，这个是作为佛弟子的关键第一步。那如果这个没有，后面的这些所有的修行呢都会自动的围绕自己单着轮回的世间八法的一种心而转，所以说就没有什么解脱道可言了。当然修习这个修习佛法，修习这样一种修习其他的一些善法呢，肯定是有功德的，肯定是可以种下很多的善根的。但是呢，对于就是说得到暇满人生的我们来讲啊，对于自求于解脱的道友来讲，绝对不能够只是满足于种下一个善根而已。那么针对那些没有办法长期学习的这些世间人呢，种下一个善根，或者我们想方设法的让他们种下一个善根，这个是可取的。的确是他再让他进一步就是说往高的走，往深的走是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就是满足于这一点嘛，当然不行。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种下一个善根。因为既然我们不能满足种下善根，那怎么办呢？就是力求或者致力于在内心当中升起一个真实的想要求解脱的心。那么这个求解脱的心呢，就叫做出离心。那么就是说这个内容我们已经学完了，那么今天开始要学后面的两个解脱利益和一止善知识。那么这个二者之间的关联，或者三者之间的关联，那如何去了解呢？那么就是说出离心我们叫对轮回啊升起厌离。那么如果我们在对轮回厌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轮回有很多的过患，或者我们对轮回升起厌离心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解脱道可以追求的话，我们这种厌离它就会变成绝望就没办法，因为这么多的痛苦这个轮回这么不圆满然后我们还就是说有轮回的果，有轮回的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轮回的善业引生善趣，轮回的恶业呢引生恶趣，像这样的话它的因和果我们现在都是圆满，如果没有解脱到的话，那我们就会很绝望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它是有解脱的有解脱到的，这个解脱道是存在的。所以说让我们厌离轮回，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向于解脱。所以说呢，讲完这个厌世心之后呢，我们就要讲解脱的利益。 啊，就讲起了这个解脱的利益是这样的，说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关联，它是有解脱道可以追求的。说这个解脱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这里面就简单的要介绍一下解脱道的一些它的定义啊，或者它的因啊果啊等等这方面呢，给我们做一个解释。然后知道了解脱的利益这么大，哎，这个解脱利的确需要获得，肯定要获得解脱道的。但是呢，就是如果凭我们自我造诣，凭着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有机会获得解脱道吗？那绝对不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呢根本没有串习过，那不像就是说世间八法当中的很多法呢，无始以来串习了很多次的，即便是世间的禅定，我们就是说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个就是说是世间的禅定，从这样一种这个欲界心、欲界一心啊、欲心一境，乃至于到非想非非想的这个禅定，都得过很多次，这个都是有经验的。但是解脱道本身没有经验，我们从来没有说以前曾经获得过圣者果位，说这个我们有经验啊。现在的就是说可以就轻车熟路就获得，这个没有啊。如果是一个凡夫，就意味着他从来就没有一个圣者的经验。所以说这个修行圣道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也许我们以前串习过啊，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是真实的解脱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的。所以说凭着自我造诣要获得解脱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叫一止上师，一止善知识，一止善知识和解脱的利益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了解脱的利益，必须要一止上师。所以说呢，我们了知了这个关系之后呢，也进一步的给我们就说是阐明了为什么要一止善知识。我们一止善知识的目标到底什么？不是为了其他的，不是说当我们难过的时候有人来安慰我，是这样的。然后有些人有上师来帮我解决一些世间的问题，不是。解脱利益的助缘是善知识，所以说呢，这个善知识，我们一直善知识一定是为了获得解脱的，其他的这些呢，不是真正我们一直善知识啊，它的一种真实的一种目标。所以这个也可以把这个，就是说把这样一种方向定好。所以如果我们不学这些的内容的话，就是说有些佛弟子啊，虽然皈依了佛法，他也一直的上师，但是呢，就是说上师，当然上师经常在其他地方讲法的时候提到过，有些时候呢，一直上师呢，就把上师当成一个，就是说帮助我遣除世间麻烦的一个，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赶快去找上师打个卦，看着这次是什么问题，要念什么经啊，然后需要做什么法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就好像就是说有一个途径，有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啊，世间的办法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就去找上师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就把上师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啊，有烦恼了，有怎么样了，有困惑了，倾诉，这个都不是真正我们一直上知识的、一直上师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发心或者真正的一种必要性。那如果我们只是把真正的善知识当成这样一种的话，就是浪费了资源。他能够做的比这个要大得多，要殊胜得多。那么真正的上师善知识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解脱，引导我们解脱。所以说这个解脱的利益这么大，谁来帮助我们，谁是我们获得解脱的最大的助缘？自己的这种通过自我造诣是不行的，世间人做不到，就是说我自己是不行，我找一个教授怎么样，我找一个就是说世间的首富怎么样啊？他们可能有他们那方面的这个成就成功，但是他没办法指点你获得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要获得解脱呢，必须要一止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什么善知识？随便有一个善知识的名称就可以吗？也不是。所以说呢，在一止善知识这个当中，这个这品当中，它会非常详细的介绍善知识应该具有什么条件，自己一止善知识，自己作为一个弟子应该具有什么条件，自己一止上师善知识的应该以什么样的发心，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来善巧一止。如果这样一止的上师的一种功德是怎么样我获得的，上师的功德怎么是转移到我上学当中来的啊？这个方面他在这一品当中都会给我们讲，是这样。所以这个就共同前行，我们要做准备的这些就是这些。那么就是说一止的上师之后又怎么样？那马上要进入到不共前行呢？一止的上师不是说我一止了，好，我拜了师了，上师点头了，哦，好，我就是你的上师了。像这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一止上师，但这个还不是。他既然是上师，他必须要给你就是说是指明修行之道，所以说后面马上就来了。第一个就给你讲皈依，让你修皈依作为你去入圣道的第一步。然后皈依完之后再给你讲菩提心，菩提心发了之后呢，你的目标就确定了。哎，我修行干什么？哦，是为了这样一种，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发誓成佛，这样的目标非常确定 而且这样心量呢就是非常广大，就把自己的一种一个人皈依，一个人一指三宝或者解脱这个心就会去掉，然后再告诉我们，就如果你要成佛的话，你是成佛的目标是很大，但是呢你的委缘不去除不行，所以他告诉我们要修百字明，然后就是说你的顺缘不够也不行，说告诉我们要修曼札，要圆满这个质量，然后把这些都把这个该去掉的把该去掉的委员去掉了，该具有的顺缘具足了，那个时候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法器了，因为你的福报也有了，质量也有了，然后你的这个罪业也清净了，这个时候呢再修一个上智瑜伽，但后面一个修法就是上智瑜伽，在这么清净的相续当中修一个上智瑜伽，很容易就得到上师的加持而证悟，是这样的。所以他这样一种一个一个安排下去的时候呢，完完全全你如果把这些按照这个里面的要求修好了，如果真正到了后面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很容易得到上师的一种一传加持啊，这个精神当中有可能就解决问题了，就修这个前行有可能解决问题，这样的。或者说没有解决问题，你通过修上师瑜伽也成一个更好的能够从上师那个地方得到正行的一个法器，上师给你传大圆满的正行，哎，你修上师瑜伽修得很好，哎，你通过信息去接受这样大圆满，你去修持也非常容易成就。那么如果这辈子没有修成怎么办啊？后面还有个破瓦啊，让你修破瓦，然后就说精神道没成就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前行的一种体系大概就是这样的，共同前行和解脱利益之间的关系，解脱利益和一直上师的关系，一直上师和利家行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个一个一个就下面我们就学下去，就知道这里面就对我们的新的调伏，把我们从一个完全什么都不懂的一个纯粹的世间人，通过这个法的调伏，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调伏到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修行者，啊，很标准的法器，很标准的修行者。当我们成为法器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的相续当中已经充满了很多功德了。这个法器是能够接受大圆满的法器，所以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是这样的，它是大圆满的前行，所以它对于这个，它对于这个法器的标准要求是把你培养成一个能够接受大圆满这个正行的这个殊胜正法的法器。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前行加行班的这个道友，学完之后就进密法班了，是这样的，是啊，为什么就进密法班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认真的修行的话，如果真正能按照一步一步修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成一个法器，然后一再进入密法班，这个时候就可以就成为就是说上师给你传密法正行的这个法器了。但现在我们的这种根基可能还不够。通过3年到4年这样学习呢，是不是就完全可以了呢？这个也不一定。但是如果认真学的话，该去掉的很多障碍会去掉，很多的福德会圆满，尤其是对修行有利的很多的一些因素，他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已经该具足就具足了，是这样。然后在一边学正行，一边再回头来把该补的这些补齐，这个时候呢，就慢慢慢慢就真正是可以成为一个就是真正证悟实相的一个，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谈论说今生当中我证悟一个实相。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的一种底子有了，基础打好了，在这个基础上我说我要准备今生当中证悟，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底气了。否则的话就是说什么都不学，就该有的这些都没有，就是准备好，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我要今生成就，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是不太现实，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前行调伏相续，把我们的心真正调整成一个殊胜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法器呢，这个前行的引导啊才会重要。那么就是说讲完这个之后，我们下面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五个呢，是解脱利益啊，解脱利益一定要讲解脱利益。为什么要讲解脱利益呢？就像我们就是说世间投资一样，就像我们去找一个工作一样，就是说你都要去关心一下，就是说我如果做这个工作，我能够得到什么样一种福利，是吧？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哦，别人可以告诉你说，如果你在工作的话，一个月多少钱，然后要什么这个奖金啊，或者提成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样，他现在一考虑，这个行，啊，这个我可以接受，然后就去工作，是这样的。投资也是一样，我说这样投资我能得到什么回报呢？就是说你可以观察，得到什么回报，哎，这个回报可以，我可以接受，然后就去做。所以说我们叫求解脱道嘛，既然我要把我自己的身体和心，还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精力啊，还有很多的时间呢，还有很多这些财富啊，要投放到解脱道，投放到这个就是说佛道当中去，那么值得我投资吗？就是我要去追求解脱道，解脱道的果到底是什么，必须要了解。 所以说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好像就是说你来嘛，你进来做，但是到底我最后做了能够得到什么不知道，或没办法，比如说我没办法承诺你什么，这个时候那就是说既然你没办法承诺我什么，那我可能就不一定做，这个时候他的心就不那么确定。但是如果就是说这个地方解脱的利益，解脱的功德，我们提前学习了，提前知道了，现在我的奋斗，现在我的一种精进学习，它是一定是有利益的，值得的。为什么值得？你看，如果我坚持下去修习圆满之后，这些解脱利益我都可以得到，我可以永远从轮回当中，轮回的痛苦当中脱离了，而且我还可以帮助其他的众生逐渐逐渐脱离，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就是说在很多法当中，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凡夫人，刚刚开始发菩提心，就开始给我们讲一地菩萨的境界，二地菩萨的境界，八地菩萨的境界，佛的功德，佛的境界，有的时候讲你给我们讲这个干什么，是吧？我现在就离这个初地还远得很，像好像就是说是根本没有作用，但是其实是有作用的。讲这个我们就知道已经具有这些功德的为什么值得我们尊敬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礼赞礼拜他们，为什么要值得我皈依。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也可以得到这些功德，这个对他修行正法，提升他的信心，就提升他的勇气，提升他的信心，他绝对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看不到希望的道，这个时候呢，你说我们能够有多精进，对吧？根本没有，前面根本看不到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你说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很奋斗，非常非常精进去奋斗呢？很努力的去做，根本不可能。但是呢，如果说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最终的结果，最终结果是非常善妙的。他是怎么什么样功德，一个一个给我们介绍，介绍完之后呢，自己心中有数了，就应该快一点，就应该早一点，应该快一点，不能拖的。是讲为什么？因为这个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利益，那为什么我们要拖延呢？要不要拖延？越早越好。修行来讲，我要获得这种解脱道，修行越真实越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越真实的因，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果。你不真实就不行，越早越好，越早投入就越早收益，是这样的，越快越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如果知道了利益，我们就对这个道本身，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想修的娱乐，或者快修的娱乐，或者真实修的娱乐。如果不知道，我们这个修可能是也是就是说看别人的面子修一修而已，就这样的话就说什么有什么用。而且就是如果看不到什么希望，能拖就拖，是这样的。这个月报名我下个月再去报，是这样的。已经开班了，我再拖几堂课去学，这个时候呢自己就没什么意乐啊。这样的话就他看不到什么收获嘛，看到收获，如果跟你别人给你开出的工资啊，这个一个月就是10万块，那赶快去上班呢，赶快上班，我就早一天就上，我早一天拿这个钱呢，他肯定会很快就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解脱的利益啊，它的的确确比世间的任何的收益都要圆满，都要大。但这个呢，因为它的果太大了。有还有一个对这个果我们不熟悉，什么叫解脱道？什么叫解脱果？到底是多少钱？到100万吗？还是200万？我们说都不是，都不是。它到底是什么是解脱果呢？它为什么这么吸引我？必须要投入呢？这个必须要学，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福利啊，很陌生的福利。就是虽然它是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就是很陌生，不知道，所以还是有点不敢做，不敢投资。这个是要学习，到底什么是它的。轮回是束缚是什么，他的痛苦是什么，把这所有的轮回，把所有轮回的状态，把所有轮回的痛苦讲完了，说这些都没有，这个叫解脱。是所有的痛苦都没有，这个叫解脱。因为我们对这个痛苦已经深入骨髓的了之了，我们特别想要处理这个痛苦了，他告诉我们没有痛苦之道，这个就是解脱道，这个叫灭谛。这个时候就想这个这么好，那一定要做。他这个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世间当中的几百万几千万了，所以他就是如果发现了这个价值，他就一定会去，虽然不是赚钱之道，但是他是让我解脱之道，他当然值得去做了。实际上，所以我们要学习，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世间的经验可以参考的，这个解脱道没有什么世间经验，就是世间的书，大学里面、中学里面的课本找不到这个参照的，这个参照只有在佛法当中有参照，就已经修成的，他们告诉我们的这个可以参照。所以我们必须要参照这个解脱利益到底是什么，知道了之后我们才有动力，才有动力去修习，而且对这个解脱，对轮回的痛苦了解的越深刻，对解脱的利益了解的越深刻，那么自己在上道的时候也就越真实，也就越勤奋，是这样。如果这个整个轮回道到底怎么痛苦，好像大概知道一下也不是很深刻，对于解脱也不是很深刻，那么你的道呢，可能你说很认真的那也 就说是这个佛菩萨也不会相信，自己可能也不会相信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学习，那么这个解脱力呢，今天我们学，这里面讲的不多啊，就讲的不是很多，但是其他的比如说讲宝性论啊，讲这个法华经啊，像很多这些大经大论当中对于佛的功德、佛菩提啊这些方面，佛的事业都讲了很多，这些都是属于解脱。而且就是我们反过来讲，轮回的过患有多大，解脱的力就这么多，反正反方面理解就行了。只要是整个哪个轮回，轮回的痛苦一个一个的列出来，说解脱到这个痛苦没有，这个痛苦没有，这个痛苦也没有，什么不如意都没有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就像我们就说要往生极乐世界一样，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拿娑婆世界来对比，娑婆世界有了他都没有，娑婆世界不如意的他全都如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世界对比的时候啊，这就自然而然就愿意离开娑婆世界，愿意就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里面解脱力也是这样，这里面没讲很多，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轮回的过患学得特别的清楚，特别透彻，有些啊，有时候瑜伽师利论他讲很多很细的苦，还有就是说这个正法念珠经讲很多很多苦，如果我们把这个苦地和极地了解得很透彻，灭地不用讲很多了。为什么不讲很多？灭地就是没有这个苦的状态，怎么叫灭地？就是这样的，没有苦果也没有苦因。如果我们真正的特别特别的对于苦果和苦因部位的话，那么他这个解脱就是完全把这些部位彻底的去掉了。如果我们在世间当中特别怕一个人，特别怕一个团队，特别怕一个地方，特别特别怕，就他对他的每个人每他做的每件事情，他就是我们每一个痛苦的一种细节都很怕。那别人告诉你说你去了一个地方，你这些恐怖都没有了，哎，这个叫解脱了。啊，这个叫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解脱呢，当然就对他一个很恐怖轮回的人来讲，这个是对他来讲是最好的。而且不单单是说没有这些，还有额外的很多的一种证悟啊、功德啊、自在啊，这些都有，是这样的。就这个叫解脱力，我们要了解。也就是说，这里面讲的篇幅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过患来了解解脱，有多少束缚，束缚的过患有多大，解脱的力就有多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要理解解脱的力，它也应该和轮回的过患啊必须要就挂钩的。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深入的了解灭地和道地，你就必须要深入了解就是说这个苦地和极地。所以你如果把苦地和极地了解得很清楚，那么道地和灭地它的利益的功德或者必要性你就能够知道的越清楚。所以这是挂钩的，都是挂钩的。千万我们不要说啊，这个就不学了，这个轮回过患我不学，我只是学解脱力，我只是把这些数量完就行了，这个不行，这个远远不够，就是这样的。所以真正要修行，他要调伏自己的心嘛。表面上的修学他是没办法达不到这个效果，他可以种下一些种子，这些种子你想要这种就种子种下去，也想要很快的今生当中要成熟来的果位呢，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是因如是果嘛，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因没有力量，他的果没有力量的，所以你必须要让因真实，要让因有力量，它的果呢就自然有力量了。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五呢，解脱力。解脱力下面有一个颂词，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多成就者智者所摄受，依照上师言教而修行，解脱圣道无误是于众，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了。那么这个颂词呢是第五品和第六品，就第五个解脱力和第六一止善知识的他就是说两品当中的共用了一个顶礼句，他第六品当中没有单独顶礼句了，他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把就是说解脱利益的顶礼和就是一止善知识的顶礼都放在这里面了。多成就者智者所摄受，那么就是说自己的上师，我的上师呢就是说这个华智末期说我的上师，或者我们现在我们的上师，就是这样的。多成就者智者所摄受，他就被很多的成就者和很多的智者已经摄受了啊，已经摄受了，是这样，他是被很多上师摄受的。依照上师言教而修行，然后他依止了很多上师之后呢，他自己不单单依止了，而且就依照上师的言教非常认真的做了修行。解脱圣道无事于众，那么如果他认真修行，他一定会获得解脱。所以他自己呢就在修解脱道，在获得解脱道的同时，也把这个解脱的圣道呢无误事于众，没有错误没有颠倒的把这个解脱圣道开示于其他的有缘的众生，啊，开示于他的弟子，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那么这样无与伦比的上师的足下呢，恭恭敬敬顶礼，值得我顶礼，值得我效仿，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解脱利益和一止上师。那么就是说是我的上师呢，他是最早一止的上师， 然后呢也是依教奉行的而获得的解脱，然后再把解脱道呢给众生啊，就是开眼了。所以这里面就有，就说是这个依止上师依教奉行获得解脱利益众生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有了啊，都有了。所以说具有这样条件的上师啊，当然值得我敬礼了。这方面就是做一个顶礼，加持我们在学解脱利益的时候，加持我们在学依止上师的时候，这个法义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心中啊，法义能够融入到心中，不是说这个法义呢只是到我们的耳朵里面啊转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是这样的。那么应该就是说经由我们的耳根到我们的心中去，那这样的法义呢一定要通过这样一种，首先听闻，然后思第六意识思维观修，然后融入到我们的骨髓，融入到我们血液，融入到我们的呼吸当中去，这方面呢才能够真实的这个法义能够调伏我们的心。否则的话，心是心，法是法，这个方面的话就在就石头上倒一个水一样，倒的时候是湿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离开之后又干了，那这样不行。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就是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呢融入到我们的心中啊，融入到我们的心中，法和这样一种这个心呢必须要成为无二无别啊，就无可分离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求上师加持。所以我们在打坐修的时候，前面也要修上师瑜伽。修上师瑜伽的就是我这一次打坐，我在这一坐当中，我要致力于和正法相应。所以说上师加持我，我自己也努力观修，然后请上师也加持我，就是说这个法能够入我的心。这个时候呢，就每次都这样去这个修行观修，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好的。第五个问题，第五个科判是解脱立方二：一、解脱之定义；二、解脱之分类。怎样讲第一呢？解脱之定义，就什么是解脱呢？所谓的解脱就是指脱离轮回这个大苦海，获得声闻缘觉圆满菩提其中任意一种果位。什么是解脱呢？所谓的解脱呢就是脱离轮回苦海。前面我们讲这个轮回到底是怎么回事，苦因和苦果。它的苦的因就是说整个轮回啊，不管是善趣还是恶趣啊，都是就是说苦的果，都是痛苦的状态。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善趣恶趣都是痛苦的话，那么在第四品当中讲到的善业和恶业，那就是苦因呢，那就苦。那么善业也是苦因吗？善业也是苦因。如果你我们就是说只是修有漏的善法的话，善业也是苦因。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把这样一种世间的善业误认为是解脱道，也觉得我在修解脱啊，我就觉得我是佛弟，我在修解脱啊。但是呢我们在修这个善法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善法，是一个善法，但是你在修这个善法的时候是以什么心态来摄持做这个善法，这个是太重要了。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个不是可有可无，这是关键性的因素，是这样的。修善法本身还不是关键因素，就是说这个修善法的心是关键因素。你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意乐来修这个善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它是个前导，它是个核心的东西。如果我用初地心来修善法，它就成了解脱道了，是这样的。如果用菩提心来修善法，成大乘道；如果以空性摄持，它就成了，就是说相应实相的极数相应实相的一种清净的道。但如果以四缘八法的修，或者什么样一种，或者为了战胜别人来修，那就不是解脱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苦因苦果，就讲到了这个轮回。那么就是说，这它的里面呢，就是如果没有脱离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话，而且这个因果关系它没办法自动停止，它这个循环它没办法自动停止的。啊，就是这个机器运转一百年了，磨损的差不多了，某一天嘎嘣一声啊，一个螺丝断了，好了，它机器就停了。但我们的轮回这个因果的运转会这样吗？它不会的，它永远在保养啊，永远在保养，永远在生产新的这种机器，它不会的一种自动停止了。所以轮回之道不会自动停止啊，必须要修解脱道，必须要就是说强力的去加入因素干预它，这个是引导它，这个时候才可以停止，或知道它的本性，这个可以停止。否则没办法自动停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所以说我们就任其发展，能不能够就我们就解脱了，某一天一觉醒来就成菩萨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没有因绝对没有果。所以说这样一种解脱道呢必须要修啊，这样一种解脱果必须要修解脱道啊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说呢所谓的解脱呢就是指脱离轮回这个大苦海，然后呢就是获得声闻缘觉和圆满菩提，这个叫三菩提果位。三菩提果位就是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啊。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和圆满佛菩提，哎，这个叫三菩提。三个菩提呢，声闻呢，它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声闻菩提当中，它也带了一个佛字，它其实来讲都有一个佛字， 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说这个佛陀啊，这个佛陀它就是菩提的意思，说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和这样一种佛菩提，它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菩提的。所以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无上圆满正等正觉，它是这个无上圆满正等正觉，就是佛菩提了。然后其他的这个没有，它是声闻菩提或者叫缘觉菩提。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菩提，任意一种都是解脱。只不过呢，就是说这里面解脱又分两种啊，分暂时的和究竟的解脱。暂时的解脱呢，就是声闻和缘觉。为什么是暂时的呢？因为它相当于到达，就是说是这个彼岸中间的一个海岛，休息的海岛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声闻解脱呢，它是通过修持这个以戒律为行为，以这个无我空性为它的一种见解的核心。然后呢，通过这样观修之后呢，就证悟了人无我，去掉了人烦恼障，人我执烦恼障之后，这个时候呢，可以断尽三界烦恼。断尽三界烦恼，不会再在轮回三界当中投生，这个就是声闻和缘觉菩提，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声闻、缘觉，它都是罗汉果，所获得的都是罗汉果。但是呢，二者之间有差别，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声闻菩提和缘觉菩提比较起来的话，缘觉阿罗汉的证悟要稍微深一点，稍微深一点，它证悟的一种法无我空性要稍微多一点点，而要积累资粮的时间要更长。它要100个劫积累资粮，可以证悟圆觉阿罗汉。声闻阿罗汉呢，就立根者三生就可以了。立根者三生就是三世就可以，就是说是证悟这个立根者就可以证悟声闻阿罗汉。那么就是说，当然我们就知道无上正等正觉呢，按照显宗的讲法来讲，要三无数劫，最快要三无数劫。他不是说就是越往后越笨，他就说是什么？他就说花这么多时间。他的这个时间花得多，而且他的修法殊胜呢，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他的果是更大更殊胜的。如果你要承办世间当中也是一样的，你要承办一个小果，它不需要很多因素，是这样的，随随便便这个因素就成就了。你要做顿饭给自己吃你给自己做的饭吃，那也很简单，是吧？一点点米一点的菜，然后就把它弄就自己吃饱了。但是你要办一个1000人的大宴席，那你说就必须要提前很多很多天做准备场地呀 就是说这些这个采购啊，很多很多因素你都要考虑，所以这个时间肯定就长了。它因素多了，时间长嘛，但是它的那个承办的这个场面也不一样，它的果和你一个人就是说一两碟小菜来吃了，那完全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大菩提果佛果为什么要三无数劫呢？为什么就不三生呢，或者100劫呢？因为它的一种果很圆满很大，所以说你这个这么大的果短短时间当中根本准备不出来，就这样的。要准备一个1000人的宴席，只给你半天时间，那你说你找其他人去，谁有能力谁接，我是接不了，半天时间搞不出来这个东西，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菩提佛菩提啊，它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很多因素，太多因素需要圆满了，而这些因素短短的时间当中的确不行，做不到，所以它就时间很长，慢慢慢慢让我们去圆满，去调伏自己的心，慢慢去圆满自己功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它时间就长。所以说佛菩提圆满菩提，圆满佛菩提它的一种果位特别殊胜，而圆觉菩提呢，它是中根者，它的一种证悟就要比声闻菩提要就是说圆满一些，就要多一些，所以它叫中佛，那就中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不管任何一种，它都是寂静清凉的，不管是就是说是这种声闻罗汉果也好，圆觉罗汉果也好，还是这个圆满菩提也好，当然就是说这个声闻圆觉它已经包含了有学无学了。而就是说在这里面主要是讲了无学道主要讲无学道，声闻无学道、圆觉无学道和圆满菩提无学道。但是我们说这个解脱道当中的这个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声闻道、声闻罗汉之前的这些有学道是不是圣者，是也是圣者，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只是以究竟解脱为主的为讲的。在小乘道当中的究竟解脱它就是阿罗汉，它是小乘道的究竟解脱，不是说已经究竟了。他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呢，他的小乘道到这儿就没办法走下去了，他必须要换频道了，他必须要换轨道，是这样的。换轨道你才能继续走，你不换轨道就是在就是说到此为止。怎么换频道？怎么换轨道？开始发菩提心了，那佛放光看发菩提，他开始进入大乘，进大乘再走到底就到了佛菩提，是这样的。但是大乘道不需要换，大乘的佛弟子不需要换，你只有把这个道走到底就可以了。但是小乘道呢，你走到底之后还不行。这个你不换就再走不下去，所以必须要调整，把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到大乘的心态。这个也不是说随便想调就调的，是吧？这个方面就是也一定要麻烦， 因为就是说在声闻道当中，他串习的所有的串习的他的音啊，串习的这样一种这个质量，它相当于形成一种定性，他要从这个自我解脱的心态调整到利他，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花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解脱的定义了。第二个科判呢，是解脱之分类分二，一能获解脱果位之因，二三菩提之果。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能获解脱果位之因。既然要获得解脱果，那必须要知道解脱的因，那么就是说是所修的一种圣道。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就概括讲一下解脱果位的因呢，从人生难得开始了。首先呢，就是前面我们讲四家行当中的人生难得，说明啊，就是人生难得开始，说明无常，以四种厌世心的修法调顺自相续，那通过四厌世心的修法呢，调伏自相续，调整自相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以前呢自己是过度的单着于轮回世间八法，那么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也许这个友情啊，他的轮回当中，在这一世当人的时候，也许他的烦恼少一点呢，也许他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执着少一点，但这个只是暂时现象而已。只不过在这一世当中啊，可能你的追求不是这些大鱼大肉，你可能追求的是这种山林里面非常寂静的一种隐居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你是追求的一种比较清高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比较典雅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和这种轮回到在城市当中那种，从显现上来讲呢，可能有一个高雅与否的一种差别，但实际本质上没什么差别。他只不过就是把那些隐藏起来而已。这一世当中，你可能是喜欢这种生活方法，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内心当中的习气没有调伏，没有调伏的缘故，所以他以后还会从头开始，从头再来。所以这个解脱道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调伏调顺自相续嘛，从内心当中知道整个轮回，所有的轮回的起心动念，只要没有以出离心摄持之前，不管是什么样一种身份，你产生什么样一种心，就刚刚讲你的高雅的心啊，你喜欢艺术也好，还是你喜欢就是说古琴古筝也好，还是说你喜欢书法也好，还是说你喜欢什么也好，看起来很高雅典雅的这种，其实来讲的话都是相应于轮回道的，没有解脱道，这个不是解脱道，是这样的。你和其他的相比较起来，可能比较淡雅比较高雅一点，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和解脱道比较起来，你还是轮回道。所以说整个轮回当中的思想和行为没办法，你必须要修解脱道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这一切没有用，这个对解脱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调伏自相续，真正的把这些心从单着轮回，不管是单着轮回当中的典雅也好，不典雅也好，还是说什么样，全部都要处理，整个要处理出来，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调伏自相续，这个就是第一步啊，必须要知道这个。或者有些时候为什么说他修行从某个侧面来讲是翻天地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翻天覆地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一定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就整个轮回的思想，整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行为，它都要颠覆的，都要颠覆的。但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天翻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我们说要社会佛法融入生活呢？那不是矛盾吗？啊，这个不矛盾，没什么矛盾。因为现在我们虽然说要彻底的从见解和行为上面要和轮回要再见的话，你不能够方方面面和轮回相应，但是就是说现在必定是在轮回当中，有些事情您还脱不开，必须要做。但是做的时候以什么来做？哎，以这个佛法来引导他。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只不过是缓步的慢慢慢慢的以这个轮回当中的做素材来做一个颠覆啊，颠覆自己轮回的一种习气和思想。他并不是说就是说哦这个就不颠覆了，其实还是颠覆整个解脱道的一种原则原理，和他轮回的当中完全是没办法相应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调顺自相续，然后再从一切圣道的基石归开，这个就开始讲到了这种不共加行。所以说，然后再从一切圣道的基石归一，所有圣道的一种基础，它就是归一，一定要归一。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信心，对于三宝升起信心之后，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手要发一种誓言。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这个有信心的发一种誓言，那么自己才永远会以佛陀为导师，永远以这个正法为调伏相续之道，以这样一种修行修法的深重作为我们修道的伴侣啊。这些条件呢，就是说有了这些条件才可以才开始说修下面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切圣道的基石一定是皈依的，直到圣道正行 完全圆满之间啊，圣道正行。圣道正行是什么？就是说是最高的大圆满当中的这些彻缺也好，脱嘎也好，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圣道正行。那么从皈依乃至于殊胜的正法大圆满，对啊，就之间每一个修法都有各自的功德，哎，每一个修法都有它各自的一种利益和各自的功德，是这样的。释迦行有他自己的一种功德利益，然后呢就是皈依也有他的功德，发心有他的功德。然后呢就是百字明啊，或者说这种曼札，他都有他自己的各自的功德，而且到了一些密法当中也有他自己很超胜的功德，是这样的。前面已经讲述了一部分，后面还要讲啊，这就是解脱之心。前面讲的是什么？前面已经讲过的就是释迦行，已经讲过了。后面还要讲的是什么？后面要讲的就是皈依发心啊，啊，乃至于就是破瓦了，或者就是说如果你修完了之后呢，得到了殊胜的观，你还可以修殊胜的大圆满，是这样的。所以后面还要讲这些呢，都是解脱之因。所以就是说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因果之间的一种这个必然的联系，如是的因，如是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我们要获得解脱果了，必须要在这个因上面必须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它的一种因。那么就是说是不管是试验是心也好，还是皈依发心也好，都要认认真真的就为了调伏相续去修，一定是为了调伏相续去修，一定是真实的调伏自己的烦恼或者获得解脱道的心去修。因为只有这样的心态去修啊，这种修行才是认真的修行。当然就是说这种标准呢，我们也不是说就是说刚开始进学会开始学法他就马上就能那个达到这个标准，这个不一定。他可能要经过，也许要经过若干年才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再经过若干年啊，才相应的他是真正他里面法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意义呢，才真正的融到自己心中去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很多个若干年值得吗？当然值得。有的时候我们说 花这么多时间呢，但好像觉得有点不耐烦了啊，其实有的时间该花还是必须要花的啊，这个不是说我不想花那就可以绕过去了，这个不行。所以说该花的一定要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所花的时间的确是值得的，而且是必要的。你想要绕到前面去，那是可能没有这个劲道可就说是这个可以绕的，没有劲道可绕。所以这个上师啊，诸佛告诉我们的这个道，它不可能说有一个劲道它保留着，然后就故意让你去绕，绕的差不多了再回来磕头求他啊，现在看起来差不多我再告诉你，他没有。如果你是个根基，他直接告诉你了。但是你不是个根基，他就告诉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为什么？他的悲心早就圆满了，是这样的。他不可能就是说明明有这个解脱道不跟你讲，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如果有解脱道不告诉你，只能说明你自己还没到那个程度，如果提前告诉你的对你没有利益，没有任何利益，是这样的。拿给你大圆满你学不了，这是什么？这里面讲的是啥意思啊？我完全搞不懂，请上次给我讲一下，上次跟你讲一下，那就说跟你讲，哎，这个不懂，那给讲一下这个空性不懂，不空性不懂也跟你讲中观啊，公众号也搞不懂了，跟你讲前行，后面又回来了，又开始从前行输入行程开始跟你讲，慢慢慢慢讲上去，哦，你慢慢懂一点，懂一点，懂一点，最后就真的懂了大圆满的修行了。所以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是没办法的，该花的时间一定要花，而且我们应该有这个心，啊，应该要坚信这一点，是这样的，不要想一个什么有什么劲道可以去绕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让自己的心成为法器，这个呢，它是一个修行者的一个素质。所以如果你要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者，这一点必须要认同，而且发自内心的认同他的一种观念啊，就像有些时候他企业的一些文化，你还是要发自内心认同你才去融入他的。所以佛法也有他自己的一些你必须要发自内心认同的。如果就是说你不认同他，你是个这个理念你不认同他，哎，我觉得应该那样，我觉得应该那样，我就是问题在于就是我们所觉得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轮回的经验，没有一个适合解脱道真正是相应的，没有个参考的嘛，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一种经验的。因为我们轮回当中在今生当中世间学习的知识也没有可以参照的，轮回当中以前流转当中这么多经验哪一个可以参照？一个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最怕这个解脱道的时候最怕我觉得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在后面我们要讲这个一止三智时的时候，就是说舍弃自己的自在要依师而转。为什么要依教奉行？要舍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自在，我认为怎么样，我认为那样，这个是就是说修行佛法当中一个大忌。不是说一定要让你服服帖帖好像就说怎么样的，而是说自己的想法在修道当中自己的想法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就我们认为的东西最后发现都是错的， 是这样的。那么上师告诉我们呢，很多事我不愿意做，为什么？因为和我的想法不相应，是这样的。是我们的轮回的思想哪一个和解套是相应的呢？是吧？肯定没有一个是相应的。如果真的我们的分别念在轮回当中的若干分别念当中有一个和解套相应的话，那肯定早就解脱了，都不相应。而就是说上次告诉我们的往往就是我们的习气所在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依教奉行是很困难的。这个阻力来自于自己的习气啊，这个阻力来自于我们内心当中轮回的分别念。所以说这个一直上师当中最关键一点就是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是这样的，舍弃自己的自在依识而转啊，依靠上师的教引而转，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捷径的，但是这个很难做到，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心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这种分别太强大了，太强大了，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说是教言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真的要去做到很困难。即便像米拉巴尊者那样的法器，他也是偷偷的搞了一些小动作，是这样的，也是偷了一些这样想要去求法，这些自以为是好像觉得是对的，但是呢在上师的一概行不通，你必须要经过这个，是这样，没有办法的。所以即便是他老人家那样的也还是显现上师也是有一点点违背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说明什么问题，告诉我们这个不太容易，的确就是说简不简单，简单，但是的确是不好做，就那么简单这么几个八个字，舍之自在依识而转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太难了，做起来太难了，是这样。但是 不管难还是不难，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然后慢慢去做，失败不要紧，反正就是说失败之后我再爬起来嘛。啊，应该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肯定每次失败他都是一种进步，是这样的。反正不管我们再忏悔多少次，反正应该做的就做，仍然应该去做，就是说乃至于达到那种标准为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很重要很关键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解脱的一种因呢，还是必须要了解的。下面我们看第二了，那不能讲太广了，要发现时间不够。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三菩提之果。三菩提之果呢就无论获得声闻缘觉圆满菩提三者中任何一种果位，都是寂静清凉的，因为已经脱离了轮回痛苦的侠道，我真是喜不自禁。那么就是说无论是获得了声闻果位圆觉或者圆满佛菩提的三种当中任何一个果位，都是寂静清凉的。寂静清凉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极地，还没有我执，没有烦恼，没有就投身轮回的业，这个极地是没有的，所以说心是清凉的，也没有这样一种果，没有这样一种苦果，就是这样一种三善趣的痛苦也好，三恶趣的痛苦也都没有。他的就是他的一种因也没有了，果也没有了，所以他的一种状态呢，灭地的状态是寂静清凉，啊，灭地的状态是寂静清凉的，这个叫解脱。因为已经脱离了轮回痛苦的侠道的缘故，我真是喜不自禁。这个真是喜不自禁什么意思？想想的高兴。这个地方的意思不是我已经获得了喜不自禁的意思，而是现在作为我即将踏入解脱道的人来讲，想一想这个寂静清凉的果位啊，的确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了一个终于有了一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道。我们无始的轮回当中每一生每一世都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没有哪一次的这个方案是真正的是对的，这一次的找到了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的一种果就是寂静清凉。那你我们说我们在世间当中我们变成蚂蚁了，它不是在奋斗吗？它不是在解决问题吗？找解决问题之道吗？是吧？它也是 找方法。你说这个天人它也在找方法，地狱的友情它虽然是怎么样它还是在挣扎，它巴不得 马上出去，它一看到一个缝隙它也赶快想跑，是这样，它也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人道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来讲现在的解决问题，没有工作找个工作，然后就是说没有什么就是就都在想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管托关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或者作弊也好，反正在想办法，但是哪一个方法是彻底解决问题了？没有，哪一个没有，一个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你看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这么长的轮回的时间太长太长了，没办法，已经没办法去衡量的时间了，每一次都在努力，可以说每次都在努力，但是呢这么多的努力全部白费了。而现在找到一个不用白费的，也许是三无数劫，是吧？也许是三无数劫，也许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下一次往生极乐世界都觉得太长了，是吧？啊，下一次往生我要这辈子马上就要证悟，想想看轮回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如果那个下一次能够解决问题那就是太幸运了，如果是三无数劫能够解决问题太幸运，三无数劫投在轮回当中 就是一刹那，是这样的，有多长，是吧？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很长很长的，但是呢，如果把以前的前际的轮回加起来，你就把这个三个无数劫投在我们轮回当中的这么长的轮回时间当中，根本看不到影子，一个人没有，就把一滴水投在大海当中，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全找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把三无数劫投到轮回当中，什么都看不到，没有。所以说，这个时间一定是看起来长，但是其实不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学三年、学四年，啊，学五年，然后我们觉得哇，这么长啊，啊，这么长时间了，那就简直是真的来讲，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个一点都不长，而且这个时间一定可以花。因为什么？这个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这儿，其他没有。如果你错过了，想要用世间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像以前的经验一样，注定要失败，没有成功的时候。所以现在已经找到了之后呢，就应该高兴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喜不自禁？因为的的确确呢找到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当然应该高兴，应该欢喜。高兴的不能说我高兴就高兴，我啥都不动，是吧？这不是真高兴。真正的高兴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好了，我一定要马上去做，一定要去想办法，一定要去圆满它的因缘，一定要具足它的质量，认认真真去做，这个是真高兴，而不是假高兴。假高兴啊，随喜，我随喜啊，随喜你们，那些人一点都不随喜啊，这个就是假随喜。说真正的随喜就是说，根据他们的功德产生欢喜心，那自己有能力一定要去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如果我们对解脱道真欢喜的话，他肯定是对他的一种种种的修法，一定是高度有兴趣，一定是高度有兴趣的，是这样，自动精进，没有人来拿鞭子啊，天天抽着自己，是这样的，一定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真是喜不自禁啊，是这样的。因为的的确确这个解脱道对于这个在轮回当中飘的时间太长的人来讲，已经没办法忍受了啊，没办法忍受，受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是从整个解脱道来讲，所以他讲了三层解脱。但是后面呢，他讲菩提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真的对于我们来讲，还不应该满足于自我解脱的，还应该满足于在解脱道当中的最殊胜的大乘解脱，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尤其是如今我们遇到了大乘佛法，理所应当唯一希求圆满菩提，精进奉行十善，修四无量、六度、四净律、四无色、二指观等一切法门，并以加行发心，正行无缘，后行回向三殊胜，摄持而实地修行。那么前面讲到了一种总的解脱道，然后呢，尤其是啊，尤其是呢，如今我们啊，就是说大乘种性嘛，啊，大乘种性的人呢，遇到了一种这个遇到了大乘佛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太过于那种自卑了，过于自卑没有用。这样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当我们过于自卑的时候，要想一想。大乘法是很难遇到的，整个佛法也很难遇到，尤其是我现在就成了已经成了大乘种性了，虽然我很差，但是我能够接受菩提心，我能够接受空性，我能够知道我想要成佛，其实这个是个大乘种性，这个很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经常讲随随便便你的外面去抓几个人，他知道大乘吗？他学大乘根本不行，是这样的。所以像整个有的是整个一个大商场当中没有一两个人发菩提心的，一个城市当中也找不到几个人发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正的是遇到了大乘佛法，有的时候我们应该高兴和欢喜，不是很差的人。如果真正那么差的话，就是说根本不可能遇到佛法，也根本不可能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只不过呢自己对于自己的期望有点高，所以说现在当我们修不动的时候就有点沮丧，但这个也是应该有一点点啊，完全没有的话也说不过去，但是不要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就太过于自卑沮丧了，让自己就是说停止修行呢，就不是佛陀愿意看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就行于中道，当我们飘飘然的时候，就应该想想自己的烦恼，当自己过于沮丧的时候，要想想我的如来藏，想想我大乘种性，想想这个解脱道我现在已经在做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让你高兴一点啊。太过于啊这种傲慢的时候，应该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心啊低一点，这个方面把自己的心调整到一个比较一种这个平常的状态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种正常的状态啊，就是说这个方面对我们修行是有长期来讲的话是很必要性的。所以说呢，应该唯一的需求圆满菩提，要发菩提心，坚持自己的菩提心，在菩提心的摄持之下精进奉行十善。这个十善是世间成吗还是佛成，不在于他的法本身，而是在于你的心。刚刚我们讲了，如果你菩提心摄持奉行十善，它就是大乘的因，它就是成佛的因。然后呢，修四无量慈悲喜舍四无量，后面还要讲的，在讲发菩提心品的时候还要讲，还修持六度啊，修持四净律，四净律就是四禅，那再修持四无色定，四净律和四无色定也是一样的，外道也修，小乘也修，大乘也修， 关键就是说你以什么心态来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发的菩提心来修四禅四无设定。二止观就是说是寂止和圣观的合称，叫二止观等所有的一切法门。然后呢，并以加行发心正行无缘摄持，后行回向三殊胜摄持，实力修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讲到了三菩提的果，尤其是强调了我们应该发菩提心啊，不要以其他的一种世间的心啊、恶心啊、小乘的心来修持善法，应该以菩提心来修持。同样的一个善法，因为它的心的不同，它的一种这个善根的大小啊，善根的一种深浅，它马上就出来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我们在磕头，都在磕头，有的时候我们在寺院里面去磕头，也是有的时候也碰得到很多世间人在磕。但也还有些比我们境界还要高的人和我们一起在顶礼，在朝圣地的时候也是在一起顶礼。但是呢，就是因为这里磕头的人的内心当中的见解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磕下去，他的功德的大小马上就分出来了，我们是看不到。但是呢，就是说按照那种佛菩萨的眼一看就看出来了，哪些功德是大，哪些功德是中等，哪些功德是小的，马上就分出来。同样的一种，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动作，磕了头，但是功德就不一样。为什么？他的发心和他的见解。这个是他最主要的。所以说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外在的行为好做啊，外在的行为好做，五加行的数量相对来讲容易圆满。上次也说了，五加行这个容易，四加行不好修，是这样的。四种厌世行不好修，为什么容易呢？并不是说真实的一种意思容易，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个十万个头磕完啊，你要就是说念完十万遍皈依，这个是相对来讲容易的。但是内心当中要升起的一种境界，要升起了一种真实的侠满难得等等境界，这个是不太容易，是这样。所以说这样一种见解是，它就说是决定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质量的，也决定我们成就速度快慢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是个见解。所以这个见解如果一旦升起来，如果见解一旦升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它的速度自然提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反复想，我自己也是在讲，有的时候一讲课的时候也在想，就是真正来讲大安上师他提倡的就是最核心的东西，就一定要让我们多闻思，然后把这个见解一定要稳固了，就该这个菩提心呢一定要升起来，然后就是见解也要稳固。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些主要的条件、主要的因素，你再去修这个法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质量啊，它的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质量的一种提升，还有它一种功德的这个迅速的圆满，都就是指望这个呢。就指望我们的一种殊胜的见解和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这个见解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殊胜的菩提心啊等等这方面的摄持它。所以这个花多长时间都值得，花多长时间都是值得，即便我一辈子修菩提心都值得，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太真正的太重要，而且它是菩提心的一种灵魂啊，它是大乘的灵魂。就像这样的话，就像一个人的命根一样，如果就是说是你这个大乘道没有菩提心，那你这个大乘的所有的修行都是一个尸体一样的啊，看起来好像是像不像样，但实际上根本早就没有气息了啊，是这样。有些人死相比较好，是看起来做到了很端正，怎么样，就好像是就像活着的一样，就像活着一样，他实际上已经死了，是这样的，他已经没有生命了。所以有的时候的话，这个人很像一个菩萨，其实他也是很像而已，他根本不是菩萨。为什么？里面没有他的灵魂，他灵魂就是菩提心没有。你没有他的灵魂，你在修什么法都没什么作用，不成大乘道，是这样。有没有功德？有。有没有利益？有。但是是不是大乘的绝对不是啊，这个不是说你修了多少，也不是说你看着像不像，这个是不是说看着像不像，而是你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菩提心来摄持。如果有了看着不像，那也是我怎么看你怎么不像菩萨，那你看像不像是你的事儿啊，反正我内心当中我升起了菩提心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看起像不一定就是，有人看起来不像不一定就不是。关键就是问题在于内心当中到底是有没有这个菩提心摄持。所以没有菩提心的菩萨是找不到的，哪里有没有菩提心的菩萨呢？哪个地方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是要把这个就是说是有大乘的精华或者大乘灵魂的这个菩提心呢，想方设法要就是说引申。那么这个以上呢，解脱利益之引导中啊，这个我们讲完了第五品。然后第六品呢，就是讲到了依止上师啊，依止善知识啊，这一品呢就是要学习这个。学习这个的话，就说是这个，怎么样去依止呢？这个第六个科判呢是依止上师方二，依师之必要。第二是依师之次第。那首先讲第一呢是依师之必要。那么有什么必要依止上师呢？ 啊，有什么必要一直上师呢？是这样的，那么肯定有很大的必要的，因为上师要给我们指示解脱道。除了一种上师善知识之外呢，其他的任何的一种世间当中的一些，不管他的地位再高，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学位再怎么样，都没办法指引解脱道。所以只有殊胜的上师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就是说指引解脱道。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依止上师。那么依持的必要是什么呢？一切佛经续部论典中从来没有提过不依止上师而成佛的历史。一个众生啊，一个有情不依止上师就可以成佛的历史是没有的，一个都找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是道友可能很自然就想到那普贤王祖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其实普贤王祖他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众生不依止上师成佛的，他已经按照虚部来讲了，他还没有成为众生之前，就是他在这个他家就是还没有成为众生，就是说也不还没成佛，还没有成为众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在那个临界点当中他就认识了信心了。所以那种严格意义上还不是众生，没有变成众生了，因为是个立根者嘛，最立根者。所以不是说他已经是众生了，然后他凭着他自己的一种能力他证悟了成佛了，不是这样的。他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没有成为众生的时候，即将他如果没有认识心性，没认识自信，他就会成众生。但是他认识了，所以他没有变成众生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例子，他当然不是。他有些人说那圆觉呢，圆觉怎么解释？他没有依止啊，圆觉是类似没有依止，是吧？他以前依止过。那么说释迦牟尼佛不是也没有依止吗？释迦牟尼佛你依止的是依止了外道，两个外道就指点他修禅定，修无所有禅定，修非想非非想。那你说是不是，你看佛陀也没依止善知识啊。我们说佛陀这一世没有依止，但以前你看一下他老人家以前的第一个无数劫的时候依止多少佛，七万七千佛，第二个无数劫有七万多，第三个也是七万，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么多他依止的。我们就视而不见吗？难道说啊有时候某某大德某某这个禅宗的祖师没有依止，他这一世没有依止，以前没有依止，他也不是这一世刚开始就是开始修行的，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盯着这一世，好像他这个因缘开悟了没有依止，我们就一概否认说他没有依止上师，那不是这样的。他这一世没有依止，他以前依止过，说了那么长的时间来积累资粮，他不依止上师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呢，所有的佛经当中没有提到过不依止上师自己可以成佛的众生的历史，续部密宗续部和论典当中从来没有提过就是不依止上师而成佛的历史。就是原因是什么样？原因我们刚刚提了，众生他已经成为众生，已经迷惑的时候，通过自我的一种能力是没有办法的，他的经验没有办法引导他趋向于解脱。所以说以前我们也讲过，以前我也讲很多次，就是这个生发宝湾当中，噶摩巴大师有一个自问自答，自问自答就是说，他就说无始以来众生在就众生流转轮回的无始以来流转轮回当中，他有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能力解脱轮回呢？噶摩大师回答就是说，就是无始以来轮回这个就说明不可能。无始以来是什么概念？不是三两年了啊，不是几辈子的事情啊，无始以来很长很长了。所以说就是说能不能够凭自己的自我造诣解脱呢？如果他可以就不会流转现在了，是这样。那如果自己可以解脱就不用流转现在了，他那么长的时间早就可以解脱了，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解脱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太过于自信了，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的自以为是了。所以这个太过于自以为是，然后呢就不可能一直上升呢，就是自己的内心当中的傲慢。这个内心当中的傲慢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存在这个或者说以为自己的一种能够看懂一点经典呢，能够看懂一点论点呢，那么自己就可以，好像就可以，就是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成就，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没有这个不一直上升成佛历史，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出，通过自我造就以及有胆有识而升起五道十地功德的人一个也没有。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现实生活里是就是观察身边的很多例子，也可以看到呢，通过自我造就还有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胆识，他就可以升起这个五道十地啊，就自己自动的就通过自己的一种就摸索啊，进入了自量道，进入了家庭道，然后再进入了这样一种那个，进入了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然后呢，就是说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功德圆满，一个也找不到，都是依止了上师的。即便是很多再来人啊，很多再来的人，他也是要事先上也是要依止上师的，无外乎就是给我们后代的这些友情，为了就是说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然后呢，就他们也要依止上师， 他们也是显现上也是很勤奋，是这样的。因为众生他太容易去通过一个事例去下结论了，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这个上师里面有一些他就是说没有通过一指上师自己就升起证悟的人，他就会说，哎，你看这个就是，我就可以学他，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它里面的很多的因素。有很多时候呢是太过于自以为是，所以说呢作为调伏我们的上师善知识，他也是会在轮回当中示现的时候，也会示现和我们一样的习气啊、习惯啊，有的时候也会示现一些烦恼啊，示现一些这些，无外乎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参照，就觉得呢，就是我们还好像还不是差那么远，还是可以通过勤奋，还是可以调伏的，等等等等，它有很多必要。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些众生，对于邪道倒是很有造诣，而对于解脱与辨知的圣道，却犹如无依无靠的盲人，迷失在空旷荒野，在空旷荒野中一般，知之甚少。那么就是包括自己在内，那么我们对于邪道，但这个邪道呢，它不一定是种外道的邪道啊。这个邪道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不是圣道，都叫邪道。那么这个邪道就可以包含世间八法之道。世间八法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说谎啊，还有就是说是去攀缘啊，还有做自己很多世间的一些追求啊，世间的一种心啊、这种心理，还有很多的行为啊等等，世间的很多的邪道呢就很有造诣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等等等等。但是对于解脱和辨知的圣道呢，就好像无依无靠的盲人在就是迷失在空旷的荒野当中一样，知识少。一个盲人在一个很空旷的旷野当中，他又看不到，他怎么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走出来呢？到处都是沟沟坎坎的，也有这些很多的猛兽啊，很多很多危险都在那儿，所以怎么可能就凭着自己的就可以走出来？就是这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像一个迷宫一样，他根本没办法凭着自己的一种能力走出来。所以说，我们众生在轮回当中，在我们众生在这个就是说在轮回的旷野当中啊，漂泊了很长的时间，每一世唤起的都是轮回的思想和轮回的一种习气。如果我们现在或者在某一世当中，我们停止。自动停止创业啊，创什么业呢？就创流转轮回的业。如果我们自动停止了，好了，以前的业它成熟了一定的时间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就没有不会再造业了，它是永远不会的。它的这个我执和它的烦恼，它就会推动我们去不断去造业，不断的去造这个轮回业。它自动的，它已经是一种已经是一种习惯，成自然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每一个思想，它都相应于轮回。每一个行为也相应轮回，只不过这个思想当中有些可能是善念啊，比如现在的正能量之类的，有些呢是恶念，是这样的。但是你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它反正每一念它都和轮回相应，也不可能不是起心动念的，是这样的。即便是现在你称之物人的不起心动念，但你内心当中以前所留存的很多很多的习气都在等待成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不解脱，不以这种解脱到了一种思想的影响我们的话，就凭着我们自己的轮回的思想当中，绝对没办法自动停止不了，它就已经在已经成的习惯了，自动复制。现在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去调制它都不行，都很难，何况是说你放任不管，怎么可能就自动停止呢？那绝对不行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就不要太，前面我们讲了，不要太过于的一种自以为是了，就觉得我们怎么怎么一样，我有智慧啊，我有魄力啊，这个一概用不上啊，是这样的。不要说我们现在一概用不上，即便是以前我们曾经转为这些就是说五通仙人，哎，以前我们曾经转为五通仙人，我们可以在天空中飞行的，或者以前我们曾经转过第四梵天呢，啊，那个时候也不行，是这样，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凭着自己的一种所谓的神通啊，这个智慧就可以看到解脱的，还是那个时候也没看到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没有什么，而且何况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在地球上面用脚走路的一个小小的众生呢，这怎么可能就是说，而且我们的一种能够了知的能够接受的这些非常非常罕见，能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很差很差的，很薄弱的一种智慧，不可能就通过自我的造诣可以有解脱到了。所以这个方面慢慢我们要就是这个让我们知道一指上师善知识的一种重要性，而且一指上师善知识一定是这个里面就讲一定是主要的工作是指引我们解脱，所以讲法传法对我们来讲是上师他最主要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确定见解啊，怎么样去修持佛法，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种啊，他的一种这个工作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要把就上师的这个就定位呢定错了，定错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解脱来讲呢就没有什么利益的。 而且从来没有不依靠商主而从如意宝珠中取宝的例子，这是一个世间的比喻。世间的比喻呢，以前呢，在这个就说是这个不是几千年前，而是在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人寿四万岁啊、六万岁等等那些时候呢，就以前的话，就在大海当中有些宝洲有如意宝，但是呢，要到达了一个宝洲的话，你不是说我有一条船就可以去，他要做很多大量的工作。啊，有暗礁啊，有摩羯鱼啊，还有很多很多要准备的，很多有经验的商主，他有就是很丰富的经验，他可以带领很多商人，就相当于大家，大家就说是这个集资，大家集资赞助这一次航行，然后有商主带队，很多商人有意乐的，他就集资，集资的时候呢，大家一起上这个船，然后是有商主带领去宝洲，宝洲取完宝之后呢，再把带回来，一起致富，一起发财，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一种商人，他想同自己一己之力，那是没办法的，到达不了，必须也要有商主，这个商主就是引导者。因此说，善知识和好道友是解脱与辨知圣道的真实向导，我们务必要毕恭毕敬的依止。所以说呢，就是说善知识还有好道友呢，它是解脱道和辨知圣道啊，解脱道就一般的共同解脱，辨知圣道就是这个佛道。那么这个是辨知圣道的真实向导。所以说上师就是上师呢，或者佛陀就是导师嘛，导师引导者，所以上师呢也是引导者。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我们要去宝洲取宝，根本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什么就是暗流啊、暗礁啊，有什么样一种凶险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一概不知。要准备什么顺缘也不知道，什么质量准备多少也一概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经验的向导很重要。因为为什么他来来去去很多趟，很熟悉，就这样。如果是一个职业的导游、职业的向导，他在一个森林当中，他这个戈壁当中，他在一个什么样一种当中，他来来去去很多次的，他吃得很清楚哪个地方有什么必须要规避的，什么的很清楚。所以这个就是值得依赖的。我们跟着他走，一直上是不是说我躺着啥都不做，他加持你一场你就成就了。他上是就是向导，就说他是负责指引你带着你走的。所以你这个时候要跟着他走，必须要配合他跟他走，然后就是说可以就是跟着他的一种教研指引，你获得解脱道，你可以获得从这个里面出去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所以说上师三智也是这样，他主要就是说要指引我们的方向，就告诉我们，你要学这个，你要学这个经，你要学这个论点，你要修这个，你要修那个，是这样的。说你这个要注意，不能做那个要做等等，他就是说告诉我们在行经路途当中，哎，今天应该休息，那明天我们要怎么样，几点钟出发，或者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里面就是有陷阱，或者那个地方什么什么样，他都告诉我们该规避就规避了，然后就该走就走，该哪个时候什么时候该就精进一下，或者必须要非常的一种精进，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等等等等，特别的清楚。有经验的话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就是一个向导，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师他到底是什么呢，上师就是说他是一个向导，他不是一个万能神。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师当成一个万能神啊，像好像的话就是说我们所有都是他的主宰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只是需要取悦他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上师他主要他不是万能神的定义哦，他就是一个向导的定义，非常准确。他就是有经验的一种，或有经验的战士也好，或者说有经验的向导也好，他就是可以带领我们逐渐逐渐趋向于就是解脱道。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务必要毕恭毕敬的依止。我们对于这个向导我们要很恭敬，因为只有他的帮助，他是我们的最大的助缘，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你要走嘛，对吧？但是他是做一个主要的助缘。修道也是这样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发心啊，要怎么样努力成让自己成法器，但最大的助缘就是上师善知识，他是我们所有的助缘当中最殊胜的助缘。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向导应不应该恭敬呢？不跟你说你是个向导而已，也不是我的领导，你的领导也是在这行列当中被他所引导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你是个向导而已怎么怎么样，向导在这个复杂的环境当中他就是最主要的助缘了，他很重要的助缘，所以我们应该恭敬他呀，我而敬应该听他的话，是这样。不能说我觉得应该走那条路，我觉得应该走那条路，那你这个你觉得走过去那肯定就不是正道了。所以说应该是向导他走过很多次，他知道那个地方不能走，或者你觉得近实际上是更远，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很多错觉，出现错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这儿快吧，然后你过去就是死胡同，是这样的，或者很危险。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恭敬呢？应该恭敬啊，对于上师也是一样的，所以当然应该恭敬，他是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的，应该恭敬。而且为什么不依教奉行呢？ 他是来来去去，这个他引导很多众生去佛地，再回来又来引导我们，他是这一趟最熟悉的一个。那我们为什么不依教奉行？我们说我觉得，哎，我应该那样，我觉得应该那样，那绝对不行的，因为我根本没经验。什么时候你成向导了，你觉得我觉得应该走条路，那可以，就是说，但是你现在还没有走过，你什么时候你到了解头，你自己到了解头道了，你再回来引导众生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觉得是这条路，你们觉得是那条，我觉得是应该这条路，这个时候可以了。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这样那样，是这样。因为就是真正的上师，他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他是有这个能力引导的。所以为什么要依教奉行呢？用这个向导的比喻非常的恰当，是这样。因为他才知道正道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觉得正道是什么。我们觉得的正道一般都不是正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经验。第二个问题呢，是依师之次第啊，依止上师，既然我们依师的必要知道了，然后呢，依止上师的次第呢？啊，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啊？然后第二步什么？这个里面就三步走啊，依师之力三步走分三。第一呢是观察上师啊，第一步我们要观察，好好观察，不是说随便一个人觉得他像上师就是上师的，不是，要观察，他必须要有上师的法相。第二步二步走呢，就是依止上师，我观察好之后，我要好好的依止。第三个呢，就是说修学上师的意行。那么依止上师，我要修学上师的一种心和他的行为，他是怎么发心的，我就要怎么发；他怎么做的，我就要怎么做。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修学上师的意行。这个修学上师的意行，就是说我和上师要成为无二无别，我要成为上师那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叫修学上师的意行。然后下面讲第一呢，观察上师。观察上师呢是这样的，凡夫人本来就很容易随着有伴等暂时的外缘所改变，所以我们在何时何地都需要依止良师益友。那么凡夫人呢，本来就很容易随着友伴等暂时的外缘改变，就是说你这个友伴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友伴，那你的心呢也容易改变。然后如果你的友伴是很差的一个恶友，那么你的心呢也很容易随着它改变。这个也是世界各地的共识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这样的。所以像在呢，我们一直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本来很不容易产生了一个想要解脱的一心。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的上师啊，一直的友伴，就说是一个不正确的，这个时候呢就很危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们很容易被外缘环境所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找到一个很正确的啊，真正可靠的这样一种这个良师益友啊，那就是非常关键的。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解脱与否的走向就在这儿啊，可以看。虽然你有善根，你是有善根的，你是有潜力的。但是这个善根潜力如果遇到一个恶知识，他就成熟不了了，他就会延缓成熟。然后如果遇到一个善知识呢，他就可以，就是说你本来有善根，又遇到一个顺缘，他就可以就让你的善根朝正确的 方面去苏醒，然后去成熟，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何时何地需要依止良师，所以说在何时何地都需要依止良师，有十地菩萨都还要依止佛陀，他还要依止上师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何时何地呢，至于没有成佛之前，成佛了你就成了导师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有，你因为到了无学了，到了无学之后呢，再不需要真实的意志了，为了自己的真悟真上而意志上是没有了。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显现意志上是，但是真实呢是不需要。但是呢在成佛之前，或者说我们在退万步说在登地之前呢，像这样我们都还是要需要就是说一直出生的上师的。而打个比方来说，普通的一节树木落到马拉亚山的檀香林中，经过数年之后就会熏染上旃檀木的妙香，结果这节普通的木材也自然散发出芬芳的檀香味。打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普通的就说是一节木头，如果说落到了马拉亚山的檀香林，马拉亚山，马拉亚就是檀香的意思。马拉雅山就是檀香山，然后就是落到了檀香山的檀香林当中。有些时候说这个是在印度南方，有的说是在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说马拉雅山，其实斯里兰卡也在印度，也算是印度的南方吧，是这样的。所以它有一个山叫马拉雅山。那么在这个马拉雅山的这个檀香林中，经过数年之后，因为它这个檀香林啊特别香，它经常就是说自动的发出了一种香味。所以说这些树叶，普通的树叶啊，还有这些普通的树木啊，它落了这个慢慢被熏染。所以熏陶之后，它也会逐渐染上檀香木的妙香呢。 说结果这个木头呢，自然而然也会最后也会散发出这个芬香的味道。同样，如果一直一味具象的高僧大德，久而久之也会熏染上他的功德妙香，所作所为也都变成他们那样。那么就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一直一味高僧大德，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头，高僧大德呢就是这个檀香啊，就是说檀香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直啊，一直不啊，一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天天跟着跑啊或者怎么样，一直意思就是说，真正他讲的或者说告诉我们要做的，慢慢就是做，就说言传和身教，言传身教我们去模仿，我们去听他的一种教言，然后我们就模仿他的一种行为。这个时候呢，逐渐逐渐呢，我们就会内心当中就会升起和他相似的功德，最后成为同等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意思上是其实就是模仿之道啊，就是模仿之道，模仿之中出善巧。后面还会讲，就模仿之中出善巧，是这样的。随着我们模仿上师的发心，上师怎么发心，我们就模仿他，因为这个是我们就是模仿之道。然后上师的行为，我们去模仿他，他的一种清净的行为啊，他的一种利益众生的行为，我们去模仿。慢慢就是说是先很笨拙，先去模仿的是很笨拙，是这样的。但这个不要紧，也不怕啊，上师也不会笑话我们，哎，你模仿的这么差，怎么他也不会讲，也不会这样的。然后就是说，逐渐逐渐模仿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纯熟。不是说你的外表模仿的很像，走路的姿势和上司一模一样，笑容和上司一模一样，那个不是说从这方面去模仿，是这样的，而是说你的发心和你的一种这个行为，你内心当中的这些功德呢，逐渐逐渐和圣道相应的，这个就模仿的越来越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逐渐逐渐模仿的相似度，从质量到加行道，哎，越来越像了，模仿度到了见到了，这个是越来越像了，是这样的。内在的功德和他的一种没什么差别，最后就完全成为无二无别了，他是佛功的，你也是你佛功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一种这个模仿之中出善巧。那么这个如智慧观尊者在功德藏中说，如马拉雅树林中飘落普通一木一节木，枝叶滋润出妙香，一指上师随笔行。那么这个和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不用解释了。如今啊，这个是归纳前面的意思啊。如今正处在五浊恶世，当然，众多续部宝典中讲的所有法相样样俱全的上师，实在是难以寻觅。那么就是说，现在是属于五浊恶世，众生的根基很差。啊，众生的根基呢，不像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杰出的时候，不像衔接的时候，众生的一种善根的福德啊，他的一种信心都很优秀，是这样的。在这佛陀刚刚就是说成佛的时候，刚刚度众生的这个那个时候，众生的根基都是很优秀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两句话就证悟了啊，证悟阿罗汉果的。而且上就是佛陀入灭之后呢，一段时间密法很兴盛，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修的四部啊、行部等等的密法，但是那些修行者也是。你修了自己很容易成就了，有的时候一念这个祈祷之后呢，一段时间修了之后，三年啊六年，你修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本尊就会现前，本尊现前就问他你需要什么成就吗？他说我需要和你成为无二无别。那个时候本尊就化光融入自己的心间，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成就了，就看起来就很多这些故事当中啊，很多传记当中很特别简单，很容易，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福德很深厚啊。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往后走的时候呢，修行就要越来越勤作了，是这样。所以尤其是到了现在五浊恶世，我们相续当中的一种烦恼很炽盛，随着我们自己的相续要感召一位样样就是说所有法相样样俱全的上师呢，很困难。上师还是那样上师，佛陀还是那尊佛，但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障垢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导致了一种上师呢，就是说他就说是那种越来越看不清楚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说是真正完完全全具有这种殊胜功德的一种上师越来越少了。打个比喻讲，同样的一种100米开外是吧，100米开外的一个人在那儿，但是这个雾越来越重了啊，雾霾开始来了，开始来雾了，雾刚开始有点轻，还是能够看清楚，大概看得清楚，然后雾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时候就看不到了，就看到一个影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最后就整个雾浓的时候就啥都看不到了。但是呢，他人还在这儿，对不对？人还是在这儿，他没有变也没有走，但是为什么你就看得越来不清楚呢？是他走了吗还是怎么样？没有，他还是在这儿。所以佛还是佛，具有佛功德的上师还是上师，他永远就是说佛陀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他一代一代的这样转世下来，他的佛功德一点都没有丢失过，在我面前这个还是一尊佛。但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到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功德呢？为什么看不到像莲花大师一样的一种圆满的三智的功德呢？就像这个雾一样越来越重了，他还是他， 佛还是佛，因为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习气、烦恼啊、怀疑啊，很多的障碍越来越深重了，所以就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模糊。所以说，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上师，因为我们的过失越来越重了，所以说，在外面的这个上师显现他的过失，也好像是也是越来越重，是这样的。所以，是不是他就说是真正有这么多过失呢？就上师他也是显现上这个问题不懂，他不是变质啊。啊，那个时候他有烦恼，他好像也没有调伏一样，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条件，我们自己的那种过失越来越大，所以在我们眼中的这个上师好像就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的很清净，我们相续很清净呢，我们看到佛的时候呢，就因为我们的过，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过失很少，所以我们看到对境他的一种过失也是很少的，也是很少的，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相续真正清净，我们看到这个上师就是像佛一样的，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在佛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众生能够看到佛，这个像佛，这个佛陀就是善知识，犹如佛一样的善知识，他可以医治。或有些道友呢，就有些这个弟子呢，也可以像莲花大师一样的，啊，像这些龙树菩萨一样的，他们也可以遇得到，也可以医治，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那个功德就很圆满。但越往后走呢，他就说佛还是佛，这个上师还是具有佛一样功德的上师，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种障碍越来越重了。所以因为我们的一种内心当中的很多缺陷，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很多觉得这个不圆满。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上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师，主要是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业，众生什么样的业他就感召一位这样的上师。这个感召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在上师库里面挑一个啊，这个就是现在你们的上师，这个就对你们的根基最好的，不是在上师库里面挑一个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师，而是我们众生的共业感召佛样的一种这个上师，看不到佛功德，跟随我们自己相续的变化，然后他就是说一个像这样一种适合我们这种根基的一种上师，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我们就像这个天月和这个月影的关系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天上的月亮，它就是一直在这儿很明亮就是很圆满，但是我们如果就是说地上的这个水的水气，如果它没有水气，它就没办法显现月影。如果有水气没有水也不行，如果水很脏也显不出来，是这样的。如果它就水在动，它也是这个月影都是不圆满的。但如果它的这个水气也有，水也很干净，水也不动，这个时候呢，这个月亮的影子就很清净，不动摇的方式出现在这个水气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是什么样一种条件，什么样的根基，你就感召一位什么样的一种善知识来调换你。所以这个不是说我的上师有缺陷，而是说我自己的一种功德，我自己的这样一种烦恼比较炽盛，所以说就感召一位这样的上师来调化。所以说就是我们回到这原文当中，众多续部宝典当中讲的标准的具有法相，一切法相样样俱全的上师，现在很难以寻觅了啊，实难以寻觅，是因为我们的福德不够。还不止这个，如果再往后走，众生的福报殆尽了，这个就像这个浓雾完全弥漫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到了，连他的轮廓都没有了，对面的人就看不到轮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众生的福报殆尽的时候，没有他佛还是在度化众生，他还会显现化身，但是你永远不会在你面前实现一个给你讲法的善知识的形象，永远不会再实现了，没有这个因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他佛不会来了吗？佛还会来，但是来他不会以善知识的形象来了，不会以善知识，他连就是给你讲四句话的这个善知识都不是，可以讲一个寄送的三字时他都不会实现，因为没有这个福报了，没有这个功德了，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你看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其实就是佛来帮助众生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三宝的事业，就是这个时候叫暗劫，暗劫没有三宝名称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没有福报因缘，但现在我们还有还可以，就是说具有一些条件的上师，还是一些功德的上师还可以遇到啊，不说他们的功德有什么衰减呢，越到末法时，他们功德一件一件少，一件少，最后和我们一样变成老百姓一样。这个就是上师他的功德是无为法，真无之后永远不会丢失的。但是呢，在我们面前显不出来，就是说是通过我们自己，不是他有什么显不出来，而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种善根习气没办法展啊，就是说是这个感召一位这么圆满的上师来调化我们。但一般来说，可以医治的上师必须具备以下这些功德。就是说可以医治的上师要具备以下的功德，这个就是讲到了一些上师的条件啊，这个上师的条件我们就看一下。第一，就是我们在医治上师之前呢，需要寻找 啊，需要观察上师。那么这个观察上师呢，是在自己意志之前，该观察就观察，就是要去观察啊。这个时候不能说他是一个佛不能观察过失，他是一个僧人不能观察过失。这个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不能看谁谁谁的僧人的过失、修行的过失的问题。这个是我要准备依止他作为我的导师，啊，我要就是考核一下，你说你是向导，那我要看你的证件，啊，你的证件给我看一下，你的导游证、你的引导证有没有？那这个时候你该看就要看，对不对？看完之后你觉得，哎，是他说他的一种手续都是齐全的，他这个方面他的资质也是圆满的，那可以啊，我就可以聘你，是这样的，世间也是这样的嘛。所以说我们要这么大的事情，要修解脱道的话，那么当然也要观察他能不能做我的上师，我要观察。那么就观察的时候，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呢，就是说真正最具有这些条件，我们说实话不太容易找得到，不太容易去发现，不是找不到，不容易发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关心这些条件，我们认为的条件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条件是长得好不好看呢？我们的条件是这个人随不随和啊？我们的条件是他的弟子多不多啊？我们就是观察这，观察这，他会不会打卦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有没有时间天天陪我说话的，然后带我朝圣？他就是好像就是这些方面都在观察，但是这里面的条件一个都没看过，像这样的，所以说里面真正的让我们看的条件，从来不看，其他的条件看的很多，他觉得我观察过了。但是这个是不是法门当中没有讲这些要观察的条件，关键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习，是吧？学习这个必要性，就一定要说这些才是该观察的，而不是其他的已经该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第一个就是相续清净啊，相续清净的话从来没有违反过外 别解脱戒、内菩萨戒与密乘三昧耶戒。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观察，当然自己去看不一定，有的是要可以打听啊，打听多方面打听他的戒律怎么样，或者找一些大德啊，或者找一些其他的比较清净的打听他的戒律怎么样，或者观察一下他有没有，他戒律是不是清净，说别解脱戒和菩萨戒和密乘戒就是不是守护的很清净。那么如果说有怀疑，我觉得他戒律不清净，那可以，你刚开始可以质疑，你可以不选，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你反正有的时候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很大的事情的话就是世间当中他要结婚他要观察互相观察好多年呢，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何况是说你要这种要解修解脱道的话，你说完全不观察，我说没有时间观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前轮回的时候从来没着急过，现在真的要修解脱道了开始很着急，哎，就连这些必要的程序都可以省掉了，不观察，这个不是一个好事情，是这样的。有时候觉得你看我这么精进，我连这些必要的程序我都省了，我就是说明我很勤奋。有的时候的话如果有福报有善根，有可能的的确确就是说不用观察你也找到一个，就是前提是你有素缘哈，有素善的话可以找到一个，但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这个不提倡，这个是不提倡推广的，这个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是这样。你总是去碰，按照自己的习气去碰一位，就是碰到逮到一个算一个，不管怎么我压一个宝，反正压到了就对了，压错就算了，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值得推广。推广的就是一个条件的标准，这个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拿到这个来观察的，你说你是上师我就观察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就是说基本的恭敬我可以有，但是呢就是说像求法依止啊这个方面我啊就是我要观察，这个是该观察的，给予我们权利的，这个是给我们权利，就是这个时候观察。如果你一旦依止了，那个时候佛陀就这个时候就说不要观察了，观察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该观察的时候一定要花时间，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不花时间观察，依止完之后时间很长好就开始观察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个颠倒啊，这个颠倒。但是我们就只是说颠倒不行，我们只是了叹气唉声叹气不行，必须要把这些知识必须要贯彻下去，让很多人知道，让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要观察。这个事实上就是说知道这个观察方法之后呢，就对很多人一直上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就是说现在我们学前行也是为什么大的必要性呢，因为这里面讲到了标准的内容，讲到了这些可以就是说一种这个模式，还有一种观察的程序，这里面都有。第二个问题呢是广闻博学，通晓经序论点。那么如果依止的这位上师啥都不懂，就是你给他问一个问一个这个法义啊，问一个显宗的问题，问一个密宗的一概不知道，这个时候呢依止他的话可能意义也不大，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需要一个广闻博学。那么因为你是要依止他修行的，如果他没办法给你讲出这些修行的见解和道理的话，依止他的话其实利益是不大的，是这样。虽然他可能是有菩提心的，虽然他可能也具有其他条件，但是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标准的善知识可以就是给你讲解修行解脱之道呢，这个不一定是。所以这个方面要广闻博学，通晓经序论点。 第三个问题呢是具大悲心啊，对无边众生就像母亲对独子般慈爱，就是说是对一切众生呢都像母亲对独子一样慈爱，这个就是具有大悲心。那么具有大悲心就是说他心不偏袒啊，不偏袒的，他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资源呢，所有的利益都让自己的亲属得到，然后自己的怨敌呢一味的打压，然后就其他的这个平凡人呢就不关心不闻不问呢，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偏堕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要具有大悲心，具有大悲心呢这个是要观察的，就到底具不具有大悲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什么刚刚接触一个一位修行者的时候，我们还不能说一直为观察就是遇到一个上师，因为他是不是上师还不知道。所以遇到一位就修行者的时候呢，哎，觉得很慈悲啊，说话的语气很慈悲，眼光也很特别的悲悯，然后就是怎么样，他到底是不是呢？这个时候一次两次看不出来，一次两次可能他可以装，但是时间长了是装不了的。所以为什么，也就是说你观察的时间要长，观察的时间长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装啊，让你装，然后像这样看你能装多久。但如果他真是过了好多年之后还是这样，那就可能是稳定的，他这个悲心就是稳定的，他不是说对一两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些熟悉的之后人越来越熟悉之后，他的很多习性慢慢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时间长呢？因为第一次第二次嘛，大家互相不了解，或者说有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装的像不像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可能就没办法装了，因为他本性就是那样的，你怎么装，装了之后他最后还会露出马脚。所以这个就是说时间长它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必须的。所以就有的时候你就是短时间可以装得有大悲心的样子，你使劲的挤两滴眼泪出来，这个都可以，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是很难装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的去观察。第四个呢是通达显密，精通外三藏尤其是具大悲心菩提心，这个是可以说是条件，就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后面华藏就是说其他功德如果不具足，如果其他功德都不具足，但是他具有大悲心，这个具有菩提心大悲心，他至少是会饶益你的，是这样，他肯定是会利益你的，而不是说利用你。这个利用你和利益你那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利益你的话，他就想方设法的什么对你好，而且尤其是解脱道方面对你有利益的，他一定会利益你。那利用你的话，他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事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有没有这样悲心呢，它的的确确的能不能成为你的一种善知识的一种很核心的条件。第四个问题就是通达显密，精通外三藏，内密四序部的仪轨，就是说显中密中都需要通达啊。像通达显密就是外三藏的一种序部和内密的一些外三藏的一些就经律论嘛就是说那种显中的三藏，内密四序部像这样四部行部瑜伽部上瑜伽部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教义和仪轨都非常通达。第五呢是现前断证。依靠修持十义与自相续中现前殊胜的断证功德，像这样还需要有断证功德呢？像是如果有断证功德，像这最好的是就证悟这个实相，他的实相已经证悟了。如果就是说是退一步的话，就是说已经有些相应的功德，他有些相应比较像，虽然没有真实的现证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一种圣地还没有到初地以上的果位，但是他已经有相续当有一定的断证功德。这个断证呢，他就反正也有层次的，也有一些凡夫位的断证，有圣者位的断证，佛位的断证，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最好是佛位的断证，要么菩萨的断证，实在不行的话就说是属于家行道等等的这些断证，他也需要有需要有一些这个现前断证的功德。第六个问题呢，就是说第六个条件呢是圆满四摄圆满四摄法的功德，以布施爱语同行共事四摄法摄受具善缘的弟子，他就是说是具有方便。那么这四摄呢，就是说真实利益众生的方便，它是通达的。一般我们在学大乘经传论的时候，六度四摄，六度主要是圆满自相续的，四摄呢主要是利益众生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四摄的，他很懂怎么样利益众生。他是四摄呢，是四个步骤，四个步骤的逐渐呢是摄受弟子。第一个是布施摄。为什么是布施摄呢？就是说因为首先的话要让众生集聚在你的身边嘛，就是说让众生集聚在你身边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布施就是给众生布施很多这样一种财富等等。给他布施财富之后呢，他们就是一些友情的众生就对这个菩萨呢就会心生好感，就生起一种亲近感，生亲近感之后呢就把他们召集在你的身边，这个就是通过布施。在有些地方中以布施招手，是这样的，也不是招手，像过来，像这样的话，大家就是急需过来。但你只是嘴巴上过来，他们不会过来的， 你说我今天发放布施了，哦，大家就过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首先有布施，但是布施有很多种类哈，布施的种类很多很多。反正这个地方就是说，首先有布施社，布施呢就把众生呢召集在你的身边，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利他嘛，利他的方便，所以首先要让众生集聚在你身边啊，这个是布施社。第二是爱语社，那么召集过来干什么？召集过来要说爱语。什么叫爱语？佛法这个叫爱语啊，这个佛法叫爱语。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爱语就是不是说让大家欢喜的话，让大家，这个不是说他召集过来的目的，他这个召集过来的目的一定是要跟他讲有利于他们的话。爱语就是能够利益他们的话语，这个叫爱语，叫爱语。如果按照大乘经传的经传论的观点，就是这个地方的爱语就是讲六度，给众生讲六度，讲布施，讲持戒，讲菩提心，讲这些，这个地方他们可以理解成讲佛法。就把他召集起来之后呢，一定召集起来干什么，是吧？天天唱歌跳舞啊，天天干什么，这个没有啥用。所以说是上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干什么，天天讲法，是这样的，就是讲爱语。这个佛法就是爱语，就第二个就是爱语，因为只有这个才能够利益众生。一个就是叫利益众生嘛，就是四摄法当中第二个就是爱语。第三个叫同行啊，同行有地方叫利行。什么叫利行呢？就利益他的行为，利益他的行为，不是给众生讲了吗？讲了法之后也让他去做，让弟子去做，去做这些法，就我给你讲了六度了，怎么你们去修六度，这个让他们去做叫利行，能够利益弟子的行为，让他们去做，不单单是听了，听了你要去实践，就实际去做这个利行，这个利行能够利益他们，是这样的。第四个叫共事，叫同事。同事什么意思呢？不单让弟子做，我自己也做，导师他也做，上师他也做。为什么要这样？为了遣除弟子的疑惑啊，你跟他让他做，让大家去做，他自己不做啊。你在讲的时候，你说大家要做这个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咋你自己咋不做呢？如果就真的这么好，你应该自己做啊。像这样你给我们说很好，你自己在那不做，那他们就怀疑了，他就会怀疑。所以说为了就是打消他怀疑呢，第三个例行让弟子做，但第四个自己也加入进去和他们一起做，哎，他就很放心。你看他也在做，就说明他这个事真的好，他就打消怀疑，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一步一步的就让众生真的就开始做了。当然他自己参与进去了之后呢，就让众生更加欢喜，更加放下他的疑惑心去做。他说这个就是善巧方面，善巧方面。所以说很多时候呢，真正的善巧的上师，他让弟子做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做啊，他自己也要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修行修家行也好，或者打坐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呢上师们就放生也好，他们自己说放生的功德很大，他们也是提倡，他们也参与，亲自参与啊，大家就知道的确特别特别殊胜。因为这里面有些人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有些众生的根基他可能不需要，你上师你不可以不做，他的自己的一种，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信心是升起来的，道量的，所以他知道就是说这个我做了我利益，上师他已经圆满了，他可以不做。但有些弟子就是没有这个觉悟，没有这种见解，所以你必须这个事必须要带着他做，带着他做他才放心，也不带着他做他就不放心，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么好，你自己都不做，那到底是好真的好还是假的好呢？所以这他就会怀疑。所以为了打消他的怀疑呢，就是例行。他这个四个步骤啊，四摄法是四个步骤，四种方便。首先布施，再爱语，再跟他讲法，讲完法之后让他去做，让他做的时候自己参与去做，哎，这个就是让众生得了最大的利益。然后这个是摄受具善缘，当然就具有善缘哈，这个必须要善。但是这个布施度呢，也可能是上一世布施过啊，这次当中呢自然而然就是说聚集到身边。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哦，这个友情可能是上一世放生的，放生的众生他这一世就是说是转成这个就是小孩了，或者转成什么，他开始有信心，开始就是说一直上师学法了，这个也是布施嘛，无畏布施，曾经做过无畏布施的。有的时候呢上一世给很多大量的旁生啊这些做过布施，所以经常上的弟子也很多，他就相当于把这个通过前世的努力召集在身边。有的时候我们说今生他没有做什么布施啊，为什么弟子这么多，是吧？他其实上一世做过之后呢，他就这一世自然而然的聚集到了身边，然后就说他可以给他们讲很多很多的法，然后讲了法之后让他们去做，然后他自己参与当中，这个不就是一步一步的利他吗？所以这个就是善巧方便。但是没有善缘就不行啊，没有善缘的话他可能就是利益众生就利益不了，所以这个也是两方面的事情。如功德藏中说，圆满诸圣法相者，着世立志故难得，三界清净之大地，多闻大悲润心绪，精通如海显密也，断证尽慧受果风， 四色鲜花齐争艳，善缘弟子如风聚。那么这个呢也是意思和前面一样的，那么这个就不解释，它也是一个归纳。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呢，尤其是宣说密宗金刚乘圣身窍诀要点的上师，前面是共同的上师，这个是尤其是宣讲金刚乘的圣身窍诀的上师的要点，它的这个条件就更多了，必须具备一切血部保演中所讲的下列条件。因为这个上师是属于金刚上师，这个金刚上师呢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当金刚上师的，所以他也需要很多的条件，是这样的。第一呢是获得不间断能成熟的灌顶成熟相续，第一个呢他自己的相续要成熟，自己的相续成熟通过什么来成熟呢？通过灌顶，得到灌顶的成熟，是这样。他自己首先要有灌顶你才能成金刚上师嘛，你自己都没有从来没得过灌顶，那怎么成金刚上师呢？所以说这个就是获得不间断的能成熟的，不间断的意思有两层意思，一个不间断的意思就是他那个传承灌顶的传承没有间断过，没有被破誓言等等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破誓言的一种委员所间断，还有一个不间断的就是说他自己在得这个灌顶的时候他整个程序没有间断过，他是完整的，这个也叫不间断。然后就能成熟，能成熟什么呢？能成熟相续，灌顶是能成熟相续的，窍诀是能解脱相续的，所以有的说能成熟的灌顶能解脱的窍诀，所以说首先呢通过得灌顶的成熟相续，成熟相续就得了灌顶之后要 得到这个修法的窍诀，然后这个窍诀修了之后就可以让相续解脱。所以第一个他要成熟相续得灌顶，第二呢没有违犯灌顶时所受的誓言和其他戒律啊，这个是净持律仪。那么第二个条件呢要净持律仪，它就是戒律誓言很清净，那么这个所守护的誓言呢灌顶的时候他要守护这个所得到的是密乘戒，还有呢灌顶的时候也可能得到菩萨戒和别教的戒，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也会守护，或者就是说灌顶的时候呢主要以密乘的誓言为主，其他的戒律呢就是在菩萨戒啊或者自分的戒律、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可以算，所以戒律特别清净。第三个条件呢是烦恼和分别念微弱相续调柔，那如果烦恼很粗猛，如果他分别念很粗猛，这个时候相续就不调柔，他的相续就会被这个烦恼干扰，就会被这样一个分别念干扰，他这个时候相续呢就会就说是因为烦恼和分别念过于粗重的缘故，他自己的相续就没办法安住在法的状态，他如果自己相续不调柔，那怎么样去让弟子调柔呢？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说第三个呢相续要调柔。第四个呢是精通密宗金刚乘机道果的一切续部意义，精通密宗。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很着急的去一指金刚上师得灌顶，但是呢就是我们都没有观察过，都没想过，都不知道要对自己的金刚上师到底怎么样的条件都没观察过，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作为一个能够灌顶的或自己要一指的一个金刚上师，这些条件呢其实都应该具足的都应该具足。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当然就是说能够得到灌顶很重要，但是在灌顶之前呢就一指一位没有真意的或者说具有条件的金刚上师呢其实是更重要的，但是这个呢必须要观察不观察的话就是不可能真实的产生定见，所以这个观察的时间也需要长因为这里面有些人是可以假装的，有些可以是他外表是假装的很有这个智慧很有慈悲，但是呢内心当中呢可能什么都不是，这个也有，所以这个也需要这个长时间，还需要善巧方便。第四呢是精通密宗对，这个是精通密宗金刚乘的机道果的一切续部意义，就是密宗金刚乘的机道果什么是本机道和果，机道果的所有续部意义呢非常精通非常通达，精通密宗，比如说大幻王，大幻王当中讲的机续道续果续等等，他对这个问题都讲的都是非常通达，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是精通密宗的。第五面见本尊等一修之相都已尽善尽美，一修圆满，就是他的一修圆满，一修圆满的话一修什么意思，一修是在修这个本尊法的时候他一些一指上一指本尊一指本尊，然后念咒语圆满自己的一种加持，然后呢就修呢就是依靠这个修息地获得一种成就，所以一修优秀圆满，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只念诵了很多的本尊心咒，它本尊的一种心咒的基数是愿圆满的，就比如说你要灌一个文殊菩萨的顶，你要灌一个文殊菩萨顶的话，有的时候它就是说你自己得到灌顶之后呢，它规定的心咒的数量你必须要修圆满，至少也是要修圆满，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条件的，这个是其中一个条件并不是说哎我的事情念完了我可以灌顶了它倒不是说你念完了就可以灌顶了，而是说这个是其中一个条件，就一修圆满一个最低的标准，他有的时候也从这个方面来讲的。 哦，所以说面见本尊的，有的是就是说面见本尊，就是说他通过修本尊咒语和本尊相应，然后见到了本尊。但是面见本尊有很多种啊，就真正的了解的见本尊，就是见自己的本性，见自己的心性，见实相就是见本尊。有些呢是可能是见到，有的是可能梦中见，有的可能是在修法的时候，在境界当中见到，是这样的。所以说见本尊有很多种。然后呢，第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限量证悟实相之意啊，解脱相续。他的相续因为他的相续呢，因为现见证悟实相而解脱了，啊，他不是就说有推理啊，通过这个见解推理，就是实相应该是怎么样？他是限量证悟，或者说应该是有觉受，因为金刚上师他有的时候呢讲的话，能观点的金刚上师呢，当然就最好是佛了，然后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圣者，但是呢，凡夫能不能呢？凡夫也可以。啊，凡夫金刚上是也有，但是它这些条件呢应该有，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限量证物，限量证物呢可能就不一定是真实的一种，是圣地的限量，它可能是一些觉受啊这方面应该有的。第七呢是心相续周遍大悲心为求利他，这个和前面是一样的，你相续当中的大悲心必须要周遍，必须要纯净啊，非常的一种这个清净的一种大悲心，这个为求利他啊，不是说我当了别人金刚上师了，然后就可以驾驭他了。以前呢就是说没有，现在我是他的金刚上师的，所以他是从今以后他所有的话应该听我的，否则我就应该金刚城的誓言去压他啊！你看你如果违背上师教言的话，有什么什么过患等等等等，他这个就不是利他了，他完完全全就是说追求一个金刚上师的一种这个地位，就是为了这给自己谋求利益。那这样的一种上师呢，可能意思的话叫凶多吉少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心相续啊，周遍大悲是为求利他。第八呢是断除了今生世间的贪执琐事纤扰，那么他自己的琐事就是说轮回的琐事啊很纤扰，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今生世间八法的担着很少，如果他对世间八法很有兴趣，他的琐事不可能少得了，是吧？啊，就是天天忙着挣钱啊，挣名誉啊，然后就得名得利，他的琐事少不了的。但是他因为对世间八法已经看破了放下了，他的琐事自然少，他一心一意的就是弘法或者修法，或者说弘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他如果世间琐事多，他肯定就没办法，没有时间修，也没时间弘法。即便是弘法，也可能是带着这种染污的。他如果他世间的执着少，他琐事先少，那可能就是说，要么修行啊，要么弘法等等，都是做对治他，尤其对众生有利益的一种事情。第九呢，是为了来世精进意念正法，精进修持。他不是为了今生的，不追求今生，他就是为了来世解脱啊，精进的意念正法，这个就是精进修持。第十呢是现见轮回的痛苦，升起强烈厌离心，并且劝勉他人升起厌离厌世，劝他，这些都是一些也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条件，基本条件。那么基本条件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他对于现见的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对于轮回没有这个兴趣。而且对轮回的一切现象，不是说只是对轮回的痛苦升起厌离心，而是对轮回当中的现世快乐的这个，他也会升起厌离心。就不管是轮回当中什么假象，都蒙蔽不了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被轮回的假象迷惑，轮回的痛苦我们可能都不愿意受的啊，贫穷啊，啊这些丑陋啊，或者说不得志不如意啊，这些我们都愿意远离。但是如果说轮回当中的快乐呢，我们可能就不愿意远离，我不愿意厌离。但是呢，就有智慧的人他就知道，轮回当中的这些任何事情，不管他现世快乐，他也是痛苦的本性，现世快乐也是痛苦的本性，有像罗刹州一样，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是很快乐，那其实就是非常凶险的地方。所以他就是有这个精，他有这个清净的智慧，已经完全的照见了，遍见了一切轮回的过患了。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需要遍见轮回过患，因为我们就是说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要处理的就是从轮回的痛苦出离啊，获得轮回的安乐，这个是从一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它还是轮回当跳来跳去，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期货，很期货性很强的这种，所以必须要有长时间的观修和一个清净的智慧，才能够照见，才能够勘破这样一种这个迷局，否则的话就根本没办法的。所以说要对我们来讲也是要是升起强烈的，而且劝勉他人升起厌离，和让也教诫弟子不要单走轮回，就厌世，自己厌世也劝他厌世。第十一呢是以各种各样善巧方便摄受调伏弟子，摄伏弟子。那么就是说以各种各样方便善巧各式各样的善巧方便摄受啊调伏弟子，他就是说有一定的善巧方便，就对于什么样的弟子这段时间用什么调伏，那段时间用什么调伏，他就是很清楚 而然后呢，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就把这个弟子呢，从这样一种充满烦恼啊、恶业的相续当中啊，就调伏出来，让他升起出离心啊，升起菩提心啊，或者升起空正见，升起就说是这个密宗当中的等净无二的见解，像这样逐渐逐渐让他升起这个见解，然后逐渐逐渐安住在这个正道当中，他有这样一种三巧方便。所以有的时候上师的三巧方便是各式各样的。第十二啊，十二个条件呢，是依照上师的言教行持，具有传承加持，啊，这个就是具有加持。那么它的具有加持是什么呢？它的具有加持的因，就是依照上师的言教行持，就是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呢，这个是就是说很重要的。所以依教奉行，他自己依教奉行就能够得到上师的一传加持。他具有加持的，就可以把这个加持就传给众生，就给弟子做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很多大德就是说呢，他有的时候大德说我没什么传记可写的，我的传记就是在这一世当中我从来没违背过上师的意愿，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说他没有传记，但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地方讲，他如果从来没违背过上师的意愿，真正的依教奉行的话，自然得到上师的加持的，这个是肯定的，百分之百是自然得到。他如果得到了加持的，什么功德都有。他说我没什么功德，没什么写的，没什么功德，那么如果有的话，就是我没有违背过上师的心。其实这个就是很谦虚的一种承认自己功德的一种这个方式，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是我就是从来没违背过，真的就我们就知道有多难，完完全全的一点都没违背过，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而且就是说如果从来不违背的话，就说明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固很稳定，从来没有违背过，不是我自己一直的上司一个小时我从来没违背过，像这样的话这个不难。但是他如果是一直这样一直上司开始从来没违背过，就很困难。他的信心非常稳定而且很强烈，为什么从来不违背？因为他信心特别强烈，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不会违背，他有这样的强烈的信心，怎么可能不得加持呢？是吧？不得加持，得了加持之后，怎么可能不升起功德呢？怎么可能就是说没有摄受弟子的能力呢？他一定有，虽然是具有这个加持的，也可以摄受很多的弟子。所以以前的话就是说，大上师给我们讲，以前他老人家去和法瑞宝去法国，就见到那个说迦仁波切嘛。见到说迦仁波切的时候呢，说迦仁波切他也说了。他就说是他那个时候的事业很非常的发达，他的事业就是说很顺利，他就是我的事业很顺利，他就是决定是他就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我在一指上师的时候从来没有违背过他们的心，像这样每一个教员都是依教奉行的，所以依靠这样的话，我的现在事业很广大，事业特别顺利，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看呢，很多大德他的事业很顺利，一看你观察反馈，特意观察的时候找源头，都是对上师特别恭敬的那种。所以他如果对上师这种特别恭敬不违背上师的意愿，然后依教奉行的话，他自己的修行会很好，而且他的事业也非常的圆满，他不会有什么障碍，很圆满。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启发，很大一个启示。所以说依教奉行它是一个作为弟子来讲一个核心的一种修行的方法，依止上师的一个核心的方法。然后呢，如果我们真实的一种依教奉行的话，就可以顺利的，这个就是打开一个通道了，顺利的就得到加持的通道，通过依教奉行的方式就获得了。如果不依教奉行，就刚刚讲的一样，上师让你往东走，你往西跑，所以上师就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样。这个时候就是依靠自己的分别心啊，自以为是，依靠自己的分别心，这个其实就自己阻断了。自己阻断了这个加持的通道，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就是说全部都依教奉行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加持的通道是开放的，通过自己依教奉行，每一个都是把这些障碍打通之后呢，这个加持的通道非常顺畅，非常顺畅就很自然就可以得到加持。然后得到加持之后呢，功德不升起都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自己有这样一种决心，其实依教奉行它就是一个修法，它有修法，它就是个窍诀，就是个修法。所以这里面放弃很多执着，放弃了自己的很多分别念，放弃了很多的执着，全然相信上师的教言，这个是很清净的心。为什么会全然相信？因为它是具有清净功德的，所以这个是个清净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放弃了很多我执，这个我执自以为是的想法分别念它就是阻碍，全部放弃，反复放弃，这个时候就自己没有什么想法，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就是获得上师的一种直接的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要不然有些人就是学得很好很精通的人，他这个问题就知道得很清楚，他就可以，要不然就是很笨，他就是完全不懂，就是完全反正说什么上说什么就做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很笨的没有什么想法的人，他也很容易得加持，就是这样的。他就说根本没有什么，其实这个是虽然就是这个其实并不容易，就是说完全不想就什么都不想，就是上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其实这个很难做到的，特别难。因为我们的分别心已经在这儿运作了， 所以有的时候一句话马上就开始反应，开始分别，所以这个要做到那种很困难。那怎么办呢？就通过这个方式去好好学，学习这样一种道理，学完之后呢，就真实的去通过我们自己学到的一种定解去依教奉行。当我们想要这个，当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是的心要起来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不能够自以为是，应该就是说依教奉行。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依照上师的教言教行持这个方面依教奉行，就该让我们做什么，该我们修什么都去做，这个时候自然获得加持了然后呢就是具有加持力。我们应当依止这样一位上师如功德藏中说，尤其宣讲窍诀师得观境界及寂静，通达机道果续意，念修圆满正自解，悲心无量为利他，精进修法所事少，极具厌离亦劝他，善巧传承去加持，依如是师速成就。那么这个也是前面十二个条件的归纳这个我们也不讲了，自己对照就可以，这个就比较容易。
所论的一等者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祖你祖日祖日修